神父陪你读圣经第29集，因父及子及圣神之名，阿们。愿主与你们同在，欢迎大家来到纳约特之家，我是入望神父。今天呢，我们要学习创世纪第24章的内容。那么在第23章呢，我们听到看到撒拉已经逝世，亚伯郎呢已经年老，自己的儿子伊撒格37岁了，还没有结婚，所以呢，伊撒格的婚姻大事啊，为亚伯郎呢非常的担心。那今天呢，在第24章呢，亚伯郎就把自己的仆人叫过来，要求自己的仆人发誓，要自己的仆人回到亚伯郎的老家本乡本族去为伊撒格娶妻。那么他的仆人也愿意发誓。那接下来呢，我们就看一看在24章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他的仆人能否为伊撒格找到新娘呢？或者说新娘是否愿意和仆人一起回来呢？让我们一起来看第24章的具体内容。我邀请打开思考版圣经第36、37、38页。第24章呢非常的长啊，是整个创世纪当中最长的一章的，一共是67节啊，你一定要提前看一遍。那么我在这里呢给大家列了一个结构表啊，方便大家对整个24章呢有个整体的概念。那么这个结构表呢是一个参考啊，是个参考，因为这结构表呢可以分为很多的结构啊，按照不同的方式或者是按照事情的发展来分，或者按照人物来分。那今天呢我在这里呢以地点来分啊。我们来看第24章的结构，主题是亚伯郎啊为自己的儿子娶妻。那我按照地点来分呢、啊、分为这个五个结构啊，五部分。第一部分呢就是1-9节，亚伯郎和他的仆人在科纳罕地方啊，在这个地方，然后他们在商讨怎样去为他的儿子娶妻。然后呢仆人呢就按照他的许诺呢就来到了美索不达米亚，就是在那个井边啊，遇见了黎贝加，就是井边的相遇。10-28节啊，讲到了他的仆人和黎贝加之间的一些对话。然后呢，在29-31节呢，又讲到亚伯郎的仆人和拉班的对话，也是在井边啊这个地点。然后呢，在第四部分就32-61节，又讲到仆人亚伯拉仆人黎贝加他们在拉班家里的对话啊，如何分享他们的经历和见证。那最后呢是62-67节，就讲到亚伯拉的仆人带着黎贝加又回到了科纳罕啊，是这样一种分法，一种结构啊，希望对大家有帮助。好，那下面呢让我们一起来看具体内容。首先我们看啊第一部分1-9节，我们一起来看哈，你一定要看一遍啊，这样的话我们才能够形成网络上的互动。好，第一节说呀，亚伯郎已经啊上了年纪，已经老了，但是啊上主在一切事情上常常祝福他，过去祝福他，现在祝福他啊，将来也祝福他。所以这句话呢为下面这个事情的发展，或者说为亚伯郎他的儿子伊撒格能够娶到妻子啊，奠定了一个好的开端啊，就是常常祝福他。那接下来具体发生的事情，天主也要祝福他。所以亚伯拉呢，就让自己的老仆人啊，就是管理自己家里的一个仆人呢，叫过来啊。这个仆人对亚伯拉一生忠心。这个仆人是谁呢？根据咱们的圣经啊解释啊，就是第15:2有一个仆人。他的仆人名字呢就叫阿里戈兹尔啊，你可以看第15:2，说有一个仆人呢是大马士革人阿里戈兹尔。这个人呢大概就是从亚伯郎75岁啊离开乌尔那个的时候呢就开始跟随亚伯郎，一直到亚伯郎去世他150岁。所以说这个仆人呢整整跟了亚伯郎100年啊，100年跟随亚伯郎，是一个忠信的可靠的一个仆人。弟兄姐妹们，当我读到这里的时候呢，我就在想啊，一个仆人跟随亚伯郎都能跟随100年，那我们成为基督徒，或者说成为天主的仆人，我们能否跟随耶稣跟随天主100年呢？对天主忠贞到底。 好，希望我们都成为啊天主的仆人。然后呢，他就要自己的仆人呢按守在自己的胯下。那胯下是什么地方？就是啊大腿啊腰啊大腿下面。圣经学者给我们解释说呀，这是一个委婉的说法，就是把手放在哑巴郎的啊生殖器下面啊，就是男性生殖器下面。这是一种什么礼节呢？啊，为什么要放在这个下面呢？所以有些圣经学者给我们解释说呀，把手啊让这个人的手放在自己这个生殖器下面，就是这是一个隐秘的地方啊，就是隐私的地方。所以呢，表明了哑巴郎和他仆人关系非常的好啊，我把我的隐私、我的心情啊都告诉你，然后呢，我对你非常的信任，因此我相信你的发誓呢不会辜负我对你的信任啊，就是对这个哑巴郎他的仆人一种十分的信任一种表达。那还有一种这个说法呢，就是说按在这个这个胯下发誓呢，就是和生育有关系啊，比如男性生殖器嘛，和生有关系。意思就是说，如果这个仆人啊不遵守誓约，那这个仆人啊他就叫啊断子绝孙啊，不能生育啊，没有后代，断代啊，绝后的意思。那还有一种可能就是说啊，按手在胯下呢，就是说如果这个仆人不遵守他的誓言的话，他也要啊受这个胯下之辱啊，就是受诅咒啊，不管是他自己还是后代子孙，可能都要受诅咒，受这胯下之辱啊，一生为奴的意思。好，那么哑巴郎就要求他的仆人呢，就是按在胯下发誓，并且指的是永生天主发誓，是这个特殊的名字啊，就是天地的天主啊，就天上天主，天上地下的天主。意思就是说，无论这个仆人到哪里啊，这个誓言一直有效的啊。发什么誓呢？啊，说呀，这个积极方面就是要让这个仆人为他的儿子伊萨格到他本族啊本家去找一个妻子。消极方面就是不要为他儿子在科纳汉娶妻啊，大家你听一听啊，就是说不要为他儿子在科纳汉地娶妻，要到他的本乡本族啊去娶妻。为什么呢？因为这一方面保证了啊血统的纯正，另一方面是特别是关于信仰啊，信仰能够纯正。因为这个科纳汉地方呢都是啊敬拜邪神的，所以哑巴郎呢不希望这儿子和这些敬拜邪神的人啊有关系。并且如果我们啊看前面的圣经，就是第九章的25-27节啊，这个诺厄说呀，科纳汉当受诅咒，所以哑巴郎不希望自己的儿子娶这当受诅咒的啊这个女子啊，这是啊哑巴郎心意。那么关于这一点呢，那为今天的基督徒啊也成为一种考虑，我们要为自己的好儿子啊娶媳妇啊，或把这女儿啊嫁给另外一个丈夫，这个信仰问题啊可能成为我们一个考虑的因素啊，就是要保证儿女的信仰啊能够受到保护啊，不受其他啊迷信的影响。那么后来呢，我们会专门讲那个如何为自己的儿子啊选妻啊或择夫啊，有些原则啊，我们可能在最后来讲这些。好，那个他的仆人呢就说了，说我可以啊发誓，我也可以去到你的本族啊本乡去。可是一个问题就是，如果他不愿意来怎么办啊？如果我找到这样一个女人啊，她不愿意来怎么办？我能不能啊带你的儿子回到你本乡呢？啊，他的仆人问哑巴郎这样一个问题。我们看哑巴郎的回答，就是5-7节啊，哑巴郎说的，他说呀，你绝对不可以啊，你万不可以把我的儿子带到老家去。为什么？这是哑巴郎对天主的忠信啊，忠诚。哑巴郎说了，那个天主啊，召叫我的天主，从老家召回我的天主，给我说过话的，向我显现过的，给我发过誓的天主呢，就让我在这里啊，因为他答应呢要让这里来祝福我，这是恩许之地，这是我的圣召，这是我的使命，我要在这个地方守住，即使我死我要守在这里，即使其他地方好那是其他地方，我一定要住在这里，这是天主给我的恩许之地。大家后冲我说要守住啊，守住恩许之地，世世代代守住。我们从这里我们看到哑巴郎对天主忠贞。今天啊，不管是哑巴郎还有你我们每个人， 都有来自天主的不同召叫，天主可能给我们一个地方，或者让我们办一件事情，让我们完成一个使命，我们要守住，一生守住。无论我们会碰到什么样的困难，无论前面什么样的障碍，我们要守住，用自己的一生，甚至包括后代子孙来守住这份使命，守住这份恩许之地。所以亚伯拉罕说，你绝对不能离开这个恩许之地。并且呢，亚伯拉罕一方面宣告，另一方面也祝福这个仆人说呀，特别在第七节说，既然天主召叫了我啊，我也相信天主必会派遣他的使者去保护你，保护你这次行程，做你的前导，引导你为我的儿子啊娶个媳妇儿啊。这个天主啊，这个亚伯拉罕祝他的仆人啊，给他一个预言，也给他肯定，天主一定会伴随你的。万一呢，这个女子不回来，我们也尊重她的自由，这和你的发誓无关啊，你不用担心这个。我只要求你对我忠贞啊，我不要求你去成功啊，你只尊重正好了。我们尊重那个女子的选择啊，尊重那女子选择。在这里呢，我们也看到，你看天主的啊这个仆人亚巴郎和他仆人的关系。亚巴郎只要求他的仆人忠贞，尽心尽力去做啊。至于那个女子能不能回来啊，我们给人家自由。那么在这里呢，我们也看到我们和天主的关系啊，我们成为天主仆人，天主没有要求我们一定办事情成功，但是要求我们要对他忠贞，在一切事上尽心尽力。好，那个仆人听到这些这个亚巴郎的祝福也好啊，预言也好，或者说啊给这样的安慰也好，所以这个仆人就按守在亚巴郎的胯下，就发了誓，然后呢就带着主人的骆驼啊，十只骆驼，还有这个主人的各样宝物，就往这个美索不达尼亚去了。在这里有一种象征意义啊，一个属灵意义，就是这个仆人带着主人的骆驼、主人的财物去美索不达尼亚，这是一个传福音的行动，这是带着天主的恩宠啊，去到一个地方来完成使命，开拓科场，来寻找天主所爱的啊，基督的新娘、心腹。好，那在最后呢，我们会有一个整体对照表，会从啊新约的角度、属灵的角度来看整个24章。好，然后他们就去了这个美索不达尼亚啊，离这个贝尔舍巴有多远呢？啊，有的圣经学者跟我们说呀，因为在我们圣经当中有两个乌尔啊，所以如果是这个阿兰的那个乌尔呢，就至少有啊400里地啊，你要走两星期啊，两三周。如果是两河流域的那个美索不达尼亚那个乌尔呢，那个老家呢，就可能要400公里了，就可能至少走一个月路才能够到达这个美索不达尼亚。我们相信这一个路程一定是在祈祷当中啊所走的。为什么呢？因为接下来当这个亚伯拉罕仆人一到的地方呢，就马上祈祷。好，我们看第十一节，那个到傍晚的时候呢，这个亚伯拉罕仆人已经到这个城边了，并且呢特别到一个地方，就是水井旁。大家说啊，水井旁为什么在这个地方呢？这地方一方面就是因为这个长途跋涉啊，自己渴了，骆驼呢也渴了，也需要喝水，并且这个地方呢是一个女子啊去来打水经常出入地方，所以正好是为伊撒格选妻的一个好机会。那亚巴兰仆人呢就在这里开始祈祷啊，我们看第12节，他说呀，我主上主啊，上主我仆人亚巴郎的天主，我主人亚巴郎天主，求你再次啊对我的主人亚巴郎施仁慈啊，因着亚巴郎对他施仁慈呢，也保护我啊，赐我今日幸运，使我能够啊遇见你所指定的新娘啊，为伊撒格所指定的。然后呢，他还接着说呀，有两个啊，给天主要了两个标记啊，两个记号，两个标记。什么标记呢？就是当我看到有人啊来打水的时候，如果这个女孩子啊让我喝水，这第一个标记。第二个标记呢，不但让我喝水，也让骆驼喝水啊。这两个标记就是，如果有这两个标记，就是你给我的主人啊伊撒格所预备的新娘啊。他向天主求了两个标记。那么在这里呢，让我们想一想啊，看一看。这个亚巴郎仆人就在这个水井边在等待一个人 等待一个女人，你想到了什么呢？你是否可以想到耶稣？耶稣在水井旁等待一个人，等待一个需要爱的人，需要拯救的人，需要救恩的人。那今天呢，这位亚伯拉罕仆人也在井边来等啊，等一个人的出现，一个少女的出现。所以这个圣经呢非常有属灵的寓意。好，他求这两个标记，这两个标记呢不是是一种我们分析的两个标记啊，这两个标记是一方面是明白天主心意，另一方面呢让看到这个人的品格，就是这个新娘的品格，不是求她的美丽啊，而是求她的一种品格，就是有爱心，能够怜悯的心啊，让我喝水啊，关心我这个陌生人一个老人，并且呢还关心这个动物啊，就是骆驼，让他们也喝水。这两个标记呢成为判断这个女人是否是以撒各的新娘。那么讲到这里呢，也让我们回想我们的生活，现实生活。因为有很多教友啊就问神父，那神父这个在圣经当中有人向天主求标记啊，来判断是否是来自于天主心意啊，比如说在这个民长记啊第六章那个基德宏啊也向天主求标记。那我们今天基督徒能否向天主求标记呢？可以求，但是我们要有一些注意事项啊。在这里呢我给大家列了一个注意事项表啊，方便大家如果真想求的话啊怎么样求。好，今天基督徒啊可以求标记吗？如果真想求的话啊，我们要注意一些事项啊，我们事项一定是为了明白天主的心意啊，不是为了试探天主，也不是一个啊常用的方式啊。如果真的想明白天主心意的话，多读圣经，多祈祷，在祈祷当中，圣经当中都是天主的心意。因此我们不能用一种耸肩啊懒惰的方式啊去啊判断啊去抓去猜测，所以我们最好用长久祈祷和读圣经方式来明白天主心意啊，不是常用，更不是试探。那当这个标记来临的时候或还没有标记的时候呢，要学习等待啊，等待天主出现，等待天主救援啊，不能为了马上得到一些事情啊去求一些标记。如果是求的话，单单求标记啊，不是求奇迹。在这里呢你看他这个亚巴郎的仆人啊，他求的标记是看得见的，是有啊理性基础的啊，就是很正常的一些事情啊，是否让我喝水，然后我喝了水是否让骆驼喝水啊，就是一个可以看得见的，它不是一个什么样的大奇迹啊，这是合理的，合情合理，有理性基础的，并且是多个啊，不是一个啊，就让我喝水是一个，然后呢让骆驼喝水两个，经过去分辨的，包括在这个民长记第六章这个基德宏，他是求两个标记啊，去来肯定来自于天主的信息。当真的有了标记了啊，我们判断标记的一些标准一定要是合乎圣经的这些原则，并且要合乎教会的训导。当有一些标记的时候，当我们做出判断的时候，或要做出一些选择决定的时候，我们要合乎圣经，也合乎教会的训导。那并且还有个重要一点，就是最后一条，就是要最好呢和属灵长上来分享，让本堂神父啊、修女啊，或你的灵修导师啊，这个跟你一起来分享，是否真的是来自于天主？那我们应该怎么样做？好，当这个亚巴郎的仆人，我们再次回到圣经啊。当这亚巴郎仆人说了这些标记这些祈祷之后呢，正祈祷着，黎贝加就出现了，有个少女就提着桶就来了，提着水罐，就是第十五节到第十八节，我们一起来看啊。好，黎贝加就来了。黎贝加呢就是亚巴郎兄弟这个孙子女啊，就是孙子女，就是贝托尔的女儿就来了。然后呢这个少女呢长得非常的漂亮啊，非常的美，并且是一个待出嫁的人，就还没有出嫁，是一位处女，正好配得这个他心中的这个渴慕，能够成为伊萨格的妻子。好，那接下来我们看他的动作啊，除了外表外貌之外我们看他的动作，特别要注意什么呢？就是第十六节，他下到水泉，灌满了水，灌满了水罐，然后就上来 大家看这动作啊，你和我重复一下，下到水泉，灌满了水上来，下到水泉，灌满水上来，下到水泉，灌满水上来。那这个动作要重复多少次呢？至少十二次，至少十次。为什么啊？因为他第一次下到水泉灌水之后，他那个水呢就让他的仆人喝了啊。他上来之后呢，仆人就赶快迎上去说，请让我喝点水好吗？我能否喝你灌了一点水呢？这个黎贝加呢可以拒绝啊，可以说不可以啊，或者说你可以喝其他人的水啊，为什么要喝我的水？或者说你可以自己去打水。但是黎贝加呢非常的慷慨大方，很有爱心，就呢放低罐子，手托着这个水啊让他喝，并且是喝足了。这个仆人要求一点，他让他喝足了。不但如此，这个少年是主动的说，我要喂你的骆驼，给你骆驼喝打水，让他们喝足。这个需要很大的付出的。为什么？一个骆驼啊，两米多高的骆驼，他能喝多少水呢？我参考了一些资料，一个骆驼在一分钟之内啊可以喝十升水。然后呢，特别是行走了很长时间，在沙漠当中啊，行走很长的一个很渴的骆驼呢，它十分钟可以喝一百升水的，就一只骆驼可以喝一百升水，十只骆驼要喝多少水呢？所以这个黎贝加肯定会下去上来，下去打水，再上来喂这个骆驼，让这骆驼喝饱喝够。我们看到这个女主人啊，这个黎贝加是有爱心，并且是身体非常好。工作能力强啊，这样一个女人行动迅速，这正是她的仆人啊，亚伯兰仆人心中所期待的啊，向天主所求的标记啊，不但让自己喝，也让骆驼喝。所以她的仆人呢很感恩，一直在静静的观看，观看这位准新娘，观看这位心腹。弟兄姐妹们，在这里你看到什么呢？仆人在观看，其实天主也在观看我们。我们能否向这位女人伊莎格的新娘总心腹学习呢？我们被称为啊天主所爱的基督的心腹，我们愿意去奉献付出，为他人打水啊，喂养他们呢？那最后呢，我会列一个表啊，基督心腹的特征。然后当这个骆驼喝完水之后呢，这个亚伯兰的仆人呢就拿出了一重半斜克的金鼻环，还有重十斜克的金手镯，送给了这个黎贝加。不但送给黎贝加，这些礼物呢，这金银首饰呢，都有象征意义。这是基督赐给心腹教会心腹的礼物，是赐给他些所爱人的礼物。这只是份礼物。如果想得到更多，成为亲所爱的，那还要接待啊这位仆人，然后呢还要亲自回到这个克纳罕地，成为伊莎格的新娘，成为基督新娘啊。这是份礼物。好，然后呢为什么给他礼物呢？一方面感谢啊他这个黎贝加让他喝水，另一方面呢也是啊希望这个仆人呢留下个好的印象，能够呢为接下来的这个工作啊奠下基础。因为这个亚伯兰仆人呢，他的标记已经得到了啊，他已经觉得这已经是天主所预备的新娘了。可是他的家人同意吗？他是否愿意来呢？所以下一步亚伯兰仆人呢一定要征求他家人同意，所以就问了两个问题啊，你是谁的女儿啊，你家里面有住的地方吗？其实他不是想住的地方，而是愿意和他的家人继续沟通商谈，希望成为天主真正预备的可以回来的啊这位心腹。所以他黎贝加说了，说我是啊贝托尔的女儿，我家里有很多的草料啊，很多的食粮，我们有住处，你来吧。非常的大方，非常慷慨，愿接待这位仆人。弟兄姐妹们，你愿意接待天主的仆人吗？你愿意让你的家向更多弟兄姐妹开放吗？为他们提供住宿啊，提供住宿，提供吃喝吗？愿你也成为啊基督的心腹。然后当这个 这个老人这位仆人啊，听到这样的信息之后呢，马上就感谢天主啊，夫妇朝拜，实在是啊，天主祝福了他，因为这个女儿呢，这个小女孩呢，正是。